过去几天以来，我谈到说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。神使用的不是我们的肉体，肉体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禀赋，我们的理性和性感，它也会流经这些特质，并不是说你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存在，但基督徒生命的关键，正如保罗所说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不再是你活着，不是你肉身的禀赋，不是你的理性与情感，是基督透过你而活。嗨，人们很难抓住这一点。但你的肉体，你的自我，你对自我的信心，正是撒旦入侵你生命的破口。只有不再对自己的肉体有信心，才是安全地带。有一段经文，耶稣说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。我知道这节经文有多种解释方式，但我应用在自己身上的一种解释是，每当我面临某种挑战，撒旦来对付我说，你做不到，这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，你绝对不会成功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撒旦这样对付我时，从前的我只会说不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做得到。但你知道吗？现在的我已不复从前，当对头来对付我，那样指责我时，我会直接同意并说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做不到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。我想我会让神通过我来做，我不会信靠自己，而是相信他。就像现在我们正在扩建恩典圣经学院，正以最快速度建造校舍，我不知道具体会花费多少，可能高达数亿美元，这超越了我的能力。如果我想办法说我能做到，我能只想着给自己打气，让我凭自己的膀臂和能力去做，我便会惨败。但知道这远超我的能力，反而倍感安慰。我之前举过这个例子，在我们事工规模较小、财务拮据时，我是可以辞职的，若有必要，我还能去找份工作还债。你知道吗？只要我的肉体还能做些事，万一神没有介入，万一事情没有成功，我就会有压力。但现在我的事工已经发展到每月收入必须达到750万才能支付账单，这远超我的能力范围。实际上我现在比从前更自由、更平静，压力也更小。那时我们的收入约为每月5000美元，我可以想办法支付，而现在的开销已远超我的能力，我无能为力。因此我现在更容易信靠神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比以前更自由。希望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想说明的是，只要你还认为自己能做成某事，撒旦就会给你施压，他会来对付你、攻击你，告诉你你没有才能，你既无智慧也无能力。只需同意他并说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照着我的能力，我要靠着耶稣做，我要让耶稣透过我而活，在他并无任何限制。我想与大家分享这本书里的内容，在定会改变你生命的20个启示中只简单提及过，但这本自我中心的短篇书籍是根据箴言13章10节编写的。经文说，骄傲是争竞的唯一根源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神在多年前对我说了这节经文，已经是几十年前了。他说，骄傲是争竞的唯一根源，骄傲并非导火索之一，也非某些人争竞的主要因素，仿佛有人的地方就有争竞。不，每个人都一样，骄傲是争竞的唯一原因。翻到箴言17章14节，经文说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。这节经文是说争竞是纷争的开始， 把它与箴言十三章十节连接起来，骄傲是争竞的唯一根源，唯有骄傲会引起纷争。这一激进说法很多人都不认同，很多人认为不，惹我生气争竞的不是骄傲，而是这人对我的所作所为。但经文说，引起争竞、开启纷争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骄傲。有一次一个人来找我，那天我正教导谦卑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高自大。这人前来对我说，我承认我有100万个问题，但肯定没有骄傲。他说我非常易怒，谁都合不来，总是推开所有人。他说我充满了纷争和争竞，但我没有骄傲。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的，我很自卑，并无骄傲的问题。不知为何，他觉得箴言十三章十节的经文，骄傲是争竞的唯一根源，并不适用于他。但你瞧，这是因为对骄傲有误解。骄傲不仅是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骄傲也可以认为自己比别人差。骄傲这个词 PRIDE， 爱我就是骄傲正中间的字母，这就是骄傲的真正含义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总是关注自己。自大的人认为我比别人都强，这是抬高自己，这样的人只关注自我。但低自尊的人也非常骄傲，你总是关注自己，拿自己与别人比较，看自己有何不足，总是自我贬低，这也是骄傲的表现。这句话很棒，可很多人不认同，但我相信这绝对是事实。而且我可以带着权柄说，在我生命中，因为我曾是骄傲的人，我曾经很内向，无法直视不熟的人，如果是朋友便不打紧，但对不认识的人，我会有些局促不安，别人跟我打招呼我都不敢回，我太内向了。你知道原因为何吗？是骄傲。神启示我，根本原因其实在于我一直在想自己，想着大家会怎么看我，这就是骄傲。民数记第十二章中有这样一个例子，第一节说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。古实人是黑人，摩西是中东人，有中东人的肤色，所以这是异族通婚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都针对他，因为他异族通婚。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他们在批评摩西异族通婚。他们说我们也是神所高立的，你们需要听我们的。他们在抬高自己。来看下一节经文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故事接着说道，神以大麻风击打米利暗，因为他批判摩西，最后摩西为他祷告，神医治了他。但这种羞辱让他们摆正了自己的位置，使他们谦卑下来。我想指出第三节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嗨，这节经文真是太棒了。我们不知道当时世上有多少人，但犹太人就有300万，还有埃及人，以及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其他各种人，世上有千千万万人。然而摩西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这句话就是摩西本人写的。他得神启示， 说自己是世上最谦和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根据许多人对谦卑的定义，他们会说，你要是真谦卑，就永远不会说自己的好话。你可能会打压自己，贬低自己，但绝不会抬高自己，也不会说任何夸自己的话。你知道吗？其实这可能是一种骄傲，因为若神告诉你，你是最谦和的人，你会足够谦和，谦卑地说出来吗？假设你在我的聚会上，聚会中有1000人，我说我们来祷告，求神显明谁是最谦和的人，谁是这场聚会上最谦卑的人。如果神对你说就是你，你会不会足够谦卑于谦和，站起来说是我？我知道很多观众都在说我做不到，大家会怎么看我呢？倘若比起神对你说的话，你更在意别人的看法，那就不是真谦和，不是真谦卑。这些都与很多人的想法背道而驰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诚然，真谦卑绝不是自高自大之人，但肯定也不是自我贬低的人。真谦卑的人会照神的旨意评价自己，既不会高于神的旨意，也不会低于神的旨意，不会贬低自己，也不会抱着虚伪态度假谦卑。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，人们会站起来说我的嗓音不太好，但神说要欢呼发起大声，所以请为我祷告，让我努力荣耀神，然后便开始唱歌。这些人受过歌剧训练，有副好嗓子，但他们说的并不是真心话，只不过是宗教假谦卑。他们把自己放得很低，希望有人能说，哦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你嗓音真的很好。虽然表面上自贬，实则希望有人来夸自己。如果你不信，本周就去杂货店，走到他们身边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同意你的嗓音实在糟糕。看看他们会不会说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说的。不，他们心里才不这样想，只不过是宗教说法罢了。宗教已经到了让人们自贬的地步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个教会发起投票，要选出教会里最谦卑的人，结果大家都认为是某某弟兄，于是周日那天颁给他一个红色大徽章，有这么大，上面用白色写着谦卑。他们颁给他这枚谦卑徽章，带他到教会前把徽章颁给他，可是因为他接受了，他们却收走了徽章。他们认为他要是真谦卑，就不会承认，就不会接受这项荣誉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对何谓真正谦卑有很多怪念头。谦卑并不是你明明有好天赋却贬低自己说，不，我没什么好的，这不对。如果神做了美事，那就接受，但要把荣耀归于神，不要夸大自己，要赞美神，这些都是神的作为。你瞧，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，他谦和到当神让他这样写时，他就写道，我是世上最谦和的人。我相信真谦卑就像我前两天所说的，你来到自己的尽头，不会高举自己，既不抬高自己，也不贬低自己。重要的不是你，重要的是神，重要的是其他人。若神让你做一件事，你不会呆坐着说自己没有资格，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才能和能力，也不会自顾自心想，神啊，我自己能行。不，你对自己的肉体完全没有信心。正如我引用的腓立比书3:3-4一样，保罗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，你并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神。若神要祝福和使用别人，你也会很高兴。你要建立神的国度，而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。你需要来到自己的尽头。老实说，若每个人诚实地面对自己，就都会认识到，我们都极度自我中心，以自我为焦点，忽略他人，不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 其原因就在于箴言十三章十节，骄傲是争竞的唯一根源。让你生气的唯一原因并非你的基因，你无法自抑，而是你的自我中心。如果你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，我保证一切都会改变。经文说，我们应该向自己而死。我之前引用过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倘若你真正向自己而死，你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成为了活祭。一切以神为中心，以他人为中心，不是为了高举自己。若你向自己而死，当别人说三道四伤害你时，就不会冒犯到你。我知道这句话说得很重，有些人也觉得很重，但这绝对是真理。假设有具尸体放在我面前，我向尸体吐口水，以言语加以侮辱，鞭打尸体或无视尸体，只要是尸体就不会有反应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要是你真的向自己而死，向神而活，那么面对别人的批评和反对，你就不会有那种反应。你之所以很受伤，大大被冒犯，并不是因为别人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心。你爱自己，高举自己。我知道这些与很多人的想法背道而驰，但这就是经文的教导。耶稣是最伟大的榜样。腓立比书第二章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换句话说，他倒空了自己的意愿，他想的是我们，将我们放在自己前面，反倒虚己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神国里提升之路就是谦卑自己，因此耶稣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谦卑榜样。然而他承认道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谦卑不是贬低自己，谦卑是像耶稣那样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。他爱我们胜过爱自己。被挂在十字架上时，他脸上的胡须被拔掉，被吐口水，戴上荆棘的冠冕，被侮辱，被嘲笑，但他没有做任何反应。这才是真正的谦卑，这才是真正的向自己而死，这才是爱神和他人胜过爱自己。耶稣做到了，他说，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你可以不那么敏感，但若你高举自己，就会很敏感。令我震撼的是，看到神的荣耀和相较之下，我的不配时，并没让我恨恶自己，而是让我谦卑自己，并说，神啊，这一切只有你能做，你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你可以真正来到自己的尽头。我在二十个启示中讲到的第三个是成为活祭，这便引出你要意识到，单凭自己你什么都不是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你必须常连于葡萄树，而自吹自擂，夸耀自己的才华能力，无异于葡萄树的枝子在吹嘘，看我结出的果子多好。但你结果子的唯一原因是连于葡萄树，与你无关，你不过是葡萄树结果子的渠道之一。主接着说，你只是枝子，你必须住在我里面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然而很多观众尚未走到这一步，正因如此，你还在靠自己的动力，倚仗自己的能力行事，你想求神祝福你的行动，而不是说，神啊，我不会行动，在你指示我之前我不会擅自行动。相反，你在自顾自地做事并求神祝福，这是行不通的。 你需要明白，没有耶稣你什么都不是。现在你不会离了耶稣，若你已重生，他就住在你里面。因此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行，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。但一定要确保你是靠着基督，你无法靠自己凡事都能行，你需要一位救主。倘若你还从未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那么我保证，正如我在本周开始提到的经文，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若无耶稣在你生命中，我保证你的生命毫无美好。因此，你需要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。屏幕上有电话号码，全天候都有专人能与你一起祷告。你可以把生命交托给主。当这一切发生时，你就在基督里成为了全新的人。之后，基督徒的余生不是竭尽所能求神赐福，而是不再挡路，并说：神啊，我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请求你通过我说话，我请求你流经我，我保证这样做定会改变你。